家来参加我们下午这个 talk。其实我今天下午跟大家讨论的话，然后是我们简单说，我们的测试团队在 DevOps 里面的转型和作用。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话题呢？是我这两年的话，然后观察到一些形象、一些事情吧。第一个的话，然后大家都知道，微软是最大的一个 software 公司，我们台湾叫软体公司，对吧？微软它以前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是，微软的开发人员和测试员的比例，大家知道有多少？1:1，微软有大量的测试人员，所以呢，微软说我们非常重视质量，我们的测试非常充分。可是呢，最近两年发生了一些变化。最近两年的话，微软推行我们规模化的敏捷转型，然后现在更多越来越多的是 DevOps 实践。可是到现在，大家会突然发现呢，实践完的话，发现测试团队没有了。你现在问微软的开发团队说开发测试比是多少？微软的正式员工会告诉你，我们没有测试员工，我们所有的都是开发人员。那测试员去哪里了？那大家接着会问的，你都没有测试员了，你现在微软的软件质量你怎么去保证的？你后面有哪些技术手段，对不对？这是我看到了一个微软的一个例子，比较极端一点嘛，从1:1变成1:1一边倒。另外一种是我看到的话，因为我在中国大陆，我看到很多客户，特别是那种大型的客户，金融客户，比如大的那种银行开发中心，他们以前呢，过去10年做了一个事情，就越来越重视质量。我建立了以前只有开发中心，后来的话，我从开发中心里面分裂出来一部分人说我要重视测试，我建立测试团队，测试团队进一步发展成了测试中心。那它是开发中心、测试中心、运行维护中心这样的一个大的部门架构。可是这2-3年呢，也是大家都在讨论敏捷，要更快的去实现业务价值，对不对？那敏捷完了，他们会发现，敏捷完的话是，测试团队又的工作又会被发生了一些变化了。测试团队那边一些人按照组织架构的要求说，我要更快敏捷，要求你和开发团队更好的去协作，你需要去加入到开发团队，而不把你放到测试中心了。甚至另外一部分的数据中运维中心的人会说，运维中心我以前也要代表客户去做一些验收类型的测试，对不对？那你这份工作可能也要请你要把你放到测试中心去了。所以这种活动这2年的话，这种变化特别多。那这种特别多的过程中的话，然后大家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说这种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以后，到底我能不能去保证质量？因为很多人他会担心，我测试的话，然后测试以前的话，然后和开发是分开了，就相当于是一个三权分立一样的。现在再让我回去，再我回去以后的话，我还能保证我测试的独立性吗？我还能从测试的角度更好去检测软件质量吗？这肯定会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今天更多时候给大家来讨论这个，就是我们在敏捷在 DevOps 转型里面的话，我们整个测试团队是何去何从。对，那整个方向的话，然后因为我过去的我的经历的话，其实也和赛多可能大家很一样，就是我最早刚刚毕业的时候也开始去做开发，最早还写各种程序的时候还写 VC6 的程序，后来写 SQL2 的存储过程，后来才开始到 .NET。但 .NET 我刚刚做了 .NET， 也就是用 .NET 2个版本，然后我就走了，我开始做 Java 去了。所以我过去的话，因为我最早是最早工作的话也是在一家台湾公司，在 BenQ， 大家有听过吗？最早不仅做，我加入 BenQ 的时候 ，BenQ 的名叫 AcerCM， 它不叫 BenQ。我加入 BenQ 的第2年，然后 BenQ 是改了一个分家，从宏基分出来，成立了 BenQ。那我在大陆是分后整个全球的研发中心是在苏州，特别是软体吧，我在苏州那边负责，然后做的更多时候就是基于 .NET 技术做开发公司内部用的 workflow 系统。那后来的话离开分后以后呢，我接触更多其他的技术，就比如我在波兰的更多时候可能大家记忆的还是波兰的 DAFI 和 C++ Builder， 可能大家也会有人在用吧。然后进一步的话，然后从 Java， 然后到 Microsoft， 但整个过程中的话，我一直做的话都是和开发测试相关一些工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客户的话也都是，他们会使用不同的技术，但组织结构的话都会，当然说了，必须要开发活动，有测试活动，然后呢有后面的维护活动。那我就看大家，好，这10几年好像变化很大一样的，整个部门也在变化，这种厂商也在变化，厂商变化可能大家现在已经看不到波兰的了，对不对？波兰的已经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被收购了。另外的话，整个大的方面的话，大家会说，以前的话我去做测试做其他的时候经常会说 OK， 我 现在要去建测试团队，那我测试团队的话会有一些专门自己的一个小的工具，对不对？那最简单的测试团队需要的第一个工具是干嘛？什么工具呢？测试团队你要去做测试，你要写一些测试案例，可很多时候大家会用 Office 用 Excel 和 Word 会去写一些测试案例 Test Case。 后来会说 Test Case 我用 Excel 写出来 Test Case 不容易去被重用，我要需要有其他人来评审，甚至我们要分工去写作，那我就考虑使用一些比如专门的测试用力的管理工具。对，那我测完了 Test Case 去执行，执行完的话然后运行起来有问题的，我必须要登一个 Debug，我要 debug 缺陷追踪缺陷管理系统，对不对？那所以呢，测试团队经常都还有说，我要这样的工具，我要测试用力管理工具，我要缺陷管理工具。那这种工具的话，其实和开发团队都会有交互的。开发团队最需要的是什么？开发团队它本身有自己的开发工具，它也会说 ，OK， 你测试出来有缺陷，缺陷登记给我了，那我要在你的缺陷系统里面我能看到，我要去修改。我通过我的修改 coding 源代码修改完的话，我再去和你的测试可能，我告诉你哪一个缺陷是靠我哪块的 coding 修改的，我再传给你，你再去做进一步的后面去做测试，对吧？所以真的是开发测试我们越来越去结合的越来越紧。那这个整个测试的发展也是最开始的话怎么去开发，你们去分家，分完家呢慢慢的会说我们要更好的去协作，那我们要回家，回家再怎么去保持我的独立性。那就结合我的经验，我们看我们过去的其实怎么去做的。好，我不讲理论的太多，我们直接来讨论的。这个就相当于我当时的时候，最早的时候是一年前，比如我在 Benko 的时候做开发的时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开发模式呢？然后当时所有的 Benko 的 PM Product Manager 所有的都是在台北，在台北他会负责收集需求，收集完需求的话，他会把需求写成 Word 文档的形式，然后发送到苏州，通过邮件发送给苏州的开发中心。苏州开发中心内部的话，他也会区分，我开发中心会有自己的开发的 manager， 然后呢，会下面有不同的开发人员。那开发中心开发完的东西呢，我们开发完了，然后再去还给在台北的 PM 部门。很多时候，台北的 PM 部门呢，它就是需求的收集，也是我给他以后，他要负责去真正去投产、去上线的。也就是他当时的扁平的话，然后更扁平，需求部门和运维部门都是一样的。当然好处的话，然后是呢，都是公司内部，然后交流会比较方便，所以呢，快速有需求过来就可以快速丢过来。经常的话就是说一周的话就会去完成一个功能，然后就会去发布。那问题也非常明显，一周发布出来以后呢，我们发现接下来一周的话，然后前几天都是再去做 fix。有没有这种情况？每周我都会去完成功能，然后我交给他们 PM， 他们 PM 的话在他那边一测试，然后说我跑不通了。那我们开发这边，我们经常开发人员遇到说你程序跑不通，你遇到第一句话是什么？你回来说，对吧？我这边可以了，我电脑上跑得很好。对啊，这时候大家就会去打架了，然后质量有问题啊。那我接着会说了，你电脑上很好，那你再给我发一版，你再给我改一改，或者你远程登录到我这边来瞧一瞧可不可以，就有很多这种交互，对不对？那大家就发现我的工作的频率的确是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不断的改啊改啊，就是在给以前去打补丁。所以大家会说这种情况不能再去发生了，我们必须要去提高我们的质量。怎么提高质量呢？最明显一种情况，加强测试，对不对？台湾的 PM 会说，你们不仅要给我们做好，你们做好的话你们要有自己的测试工作。测试工作的话大家会说，好，测试的话那到底谁来去做测试呢？我应该有测试的角色，对不对？那这时候呢，我拉你去做测试可不可以啊？你来去做测试，我给你成立一个测试的 QA 的团队，然后你去做一个 manager， 你来负责整个项目的测试，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呢？那我替你说，你会觉得我瞧不起你，你会觉得我很，因为你的 coding 不好，所以我让你去做测试了，对不对？有这种心态吗？
有
很多。
所以呢，很多对开发人员来说，开发人员是不太乐意直接去做测试的，因为觉得是不信任。那至少大家会来说，认识到我们测试工作必须要去做的，我们要有人去做，那么我们再稍微退一步了。你过来做三个月好不好？ 这三个月里面这个项目然后结束了你就回去做开发，只是三个月里面你来做测试好不好？我们很多测试员是不是这样被拉过来的，先做三个月来试试看，然后呢你的角色还是开发人员，然后只是你现在做一些测试的事情，然后给你的工资还是按开发人给你发工资，这样可以去商量，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我们最早的测试人员还要这样产生了，最早的话然后是开发人员的话，然后说开发人员里面分出来一些人来去做测试，他的测试吧更多时候是做功能方面的测试，对不对？我是挂着开发人员的名字开始去做一些测试的事情，那我的职责呢很多时候也是不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因为我做测试了过来以后让我过来测这个模块，这个模块的话我了解说这个模块功能要去正确的去完成，那我找谁去要需求，谁来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功能。那很多最开始测试最开始的开发人做测试的时候他就是凭我的脑袋我觉得什么样是正确的，后来慢慢的话然后他觉得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什么叫正确的功能你要去找，时候你要找刚才的 PM，很多时候是 PM 把需求给你的，对不对？那就对测试人员的话提出了一个要求，是测试人员有一个技能你必须更好的去沟通，测试员和 PM 沟通的频率肯定要比开发人员高很多，你要和他更好去沟通。然后呢你会说我这时候做测试的时候做测试就像 coding 一样，我必须有一个资产来体现出来吧，我不可能是过来还拿个鼠标键盘来点一点就开始做测试，然后你这样做测试吗？你肯定也要去我写一些 test case， 那这时候就会说那我要逐渐去写 test case， 那这时候最开始的原始的测试员都是这样的，从开发人员被拉郎配过来，然后他开始去写 test case， test case 都比较原始的，顶多就是 Excel 和 Office 和 Word 去写就行了，他测出来的问题的话也会去登记出来，然后给开发人员给其他人员，慢慢的话然后测试人员说我做了一段测试了，产品质量的话也提升了很多，因为以前没有啊，从没有到有是最容易的，对不对？我一下看出我的测试的效果了，我整个质量有提升了，那这时候测试人我工作已经尝到甜头，我觉得有价值了，可是慢慢的我发现的话开发人开始来打击我了为什么呢？我测试的有价值的，我测出来一个 defect 一个缺陷过来以后，我就很高兴的跟你说我测出来这个地方有问题，麻烦你再改一改好不好，你第一反应是摇头吗？是不好，然后你会来看看这个东西，你说这东西是 defect 吗？明明这是一个 enhancement， 以前就要求这么做了，这不是一个 defect， 这一定不是缺陷，因为你要对开发人提我发现你一个缺陷，他心里会觉得绝对不爽啊，我怎么天天工作就是开发 defect 呢？虽然开发人这时候很多人这时候测试人和开发人员慢慢的话会有一个矛盾出来了，大家会有一个磨合，磨合的过程是什么呢？磨合过程的话到底是不是 defect， 这是 defect 还是 enhancement， 如果哪怕是 defect， 这 defect 的严重性有多高，因为开发的老板会经常拿这些来衡量开发人的工作，对不对？你可以出 defect， 但你不能出非常严重的 defect。 所以测试员说我很难的工作就是天天跟开发人去吵架，吵是不是啊，然后呢优先级呢，然后吵完以后发现我们两个吵得不可开交，我们两个要找老板去评评理吧，肯定会这样，对不对？好，因为这时候了，这时候我的测试是什么？你的测试员的老板是谁呢？这时候因为你的测试工作你都是兼职的，你测试员的老板就是开发的 manager 吧，对吧？所以这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我们开发部门里面会有开发人员，会有测试人员，会有一大堆测试员汇报给开发的老板的。所以呢我是测试员，你是开发人员，我们两个有矛盾去吵架找开发的老板，他会帮谁呢？他肯定不会直接去帮你吧，他肯定会说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去登记了，但是呢我们需要快速去发布，我们要把东西快速作为 PM，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先下一次再改吧，这个东西你先把它哪怕是严重的，虽然是严重这个功能发布出以后暂时没有人用，所以我们把它优先级调低一下好不好会有这样吗？如果会有这样大家鼓鼓掌，想一想你们的老板有没有这么说过 所以这时候对测试团队来说是，我觉得有甜头了，我已经开始去做工作了，但我的工作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我的工作的话是一股一腔热血，经常的话会被别人去给打击，因为我没有专门自己的组织，我的组织是挂在开发团队内部的。那这时候每个开发组的话都会有测试员，这些测试员大家也会去，我们是比较民主的，大家会去串联，会聊在聊一聊，大家会聊一聊的话，大家会想我们要不要成立我们专门的一个测试的部门，这样我们可以脱离开发部门。我再看一下国外的软件工程师都说测试和开发是平行的，我们不是归属到它下面的，对不对？会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吧？那这时候的话慢慢的话就有变化了，开发组里面的话然后就慢慢会大家说我可能要专门成立一个测试组，测试组里面呢会有测试人员，会有一些测试的 manager 或者测试的经理，我们的测试组希望和开发组是一个并列的关系。之后很可能出现一种模型的话，就是一个大的开发中心下面的话它有开发组有测试组，但可能有三个开发组只有一个测试组，因为还是开发人员是更多的，是这样的情况吧？你有开发组你有测试组，有可能这时候你还回到开发人的下面。
没有，这个图看起来好像还是在他下面。
可是我放的比他大呀。
人比较多。
对啊，
人比较多，
因为我这时候我要让老板说我很重要，所以呢我要放很大，然后呢你要给我派更多的人，
重要性。
对，一个首先的典型的变化就是测试员这时候有了专门的组织，有了测试员的家，然后测试员的 people manager 变成了测试组里面的测试经理，他不需要再过去以后更多去看开发经理的脸色了，他可以很明白地跟我说我们测试经理说了这个问题的话，然后就必须改，否则的话我们不签名，你这个版本是不能发布的，因为在我们的流程里面有这一环。测试团队这时候的权力是慢慢加大了，对啊，我不签字，分工也越来越明确了，明确的过程的话也越来越一个复杂化了。复杂化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本来以前是我们两个吵架，吵完架的话然后咱们去找一个开发的 manager， 现在咱们两个吵架我根本不找你了，我要找你去做协调，我先找我的测试的 manager， 我的测试的 manager 找到你的开发的 manager， 他再找到你，然后我们两个再去协调，是这样的。你的工作能是这样的吗？因为我们首先你为谁负责，你要为你的老板负责呀，吵架之前你要问老板了，你给我提供什么弹药我们再去吵架，而不是直接去找他了。所以这时候慢慢的其实分工明确也代表了另外一种的话，就工作慢慢的复杂化，可能是甚至简单来说开发和测试团队之间的一种政治斗争也比较明显起来了。那这时候我遇到很多种情况的话，就是开发组和测试组的话天天会去磨合，磨合什么呢？大家会说我们要把我们整个工作流程进一步去完善起来，因为的话为什么你说什么是 defect， 你说什么 enhancement， 我们要有文档来说明，这是我们的文档的评价标准，然后呢我的严重性呢是多少也要有明确的文档标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测试团队的话然后会兼职去做一个什么工作呢？测试团队，所以你帮我拿过去得了。就测试团队的话不仅仅的话去做一个 testing，测试团队呢很多时候在老板的要求下他会去做一个内部的 audit， 会去做 QA 的工作，是不是？大家可以想到你们组织里面是不是很多时候测试和 QA 可能某种程度上是画的是等号，可是正常的术语里面我测试的话是执行的 testing 而不是 QA 啊，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分工明确一下以后呢，很多时候一个组织的分工是由测试团队开始推动的，因为你后起来你为了你的利益你会说我需要什么流程，通过流程来保证我的利益，对不对？流程里面把我的工作职责给我明确起来，流程里面呢把我上下游的东西给我明确起来，开发员提交给我的东西我是不是一检查不符合我就可以去光明正大的话他可以退回去，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是有了专门的测试团队，测试的工作的话然后大家也来越来越重视，然后测试团队和开发团队之间的鸿沟也会有了，因为每个部门的考核是不一样的，每个部门考虑事情也是不一样的，那是进一步去发展了。刚才的情况很多时候就可能我开发的团队整个比较小了，一般的话然后100人左右，顶多的话你 你就500个人的时候，你还会说我专门有开发中心，下面会有开发组一、开发组二，然后会有一个测试组。慢慢的话，如果我的规模特别大以后，我会说我测试组不和开发组平级了，我的测试组要继续升级，我的测试组要和开发中心平级。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专门的话，然后变成一个大的测试中心。那这是我在大陆很多银行的话，他们会有的一些组织架构。他怎么做的？比如一些银行，银行里面的开发中心可能就比较大规模的，它可能就有3-5千人；测试中心的话，它大概会有2000人；数据中心的大概会有1000人。因为大家都知道，大陆的银行基本上大陆的 top 3在全球也是 top 30，所以银行里面都有非常多的人。这时候啊，开发中心、测试中心和后面的数据中心，然后资料中心，大家会去有更明确的分工了，组织架构更加明确了。那这时候大家会进入来讨价还价，说什么了？有了组织，我们就要说每个组织到底哪些是我分内的事情，哪些是我必须要做的，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越来越多的测试中心负责是什么？测试中心的话，然后负责是很多系统在一起的系统的集成测试、系统的联调测试。而对单独的某一个系统啊，更多时候是开发中心内部的话，你要自己开发中心内部，你会有自己的测试组嘛，对不对？你在测试组里面，你做自己的集成测试，给到我以后，我再去做大的联调测试，然后是呢，我再去做一些偏整体的合规的，比如我要考虑银行银监会的规定，我要去考虑各个国家，我银行跑到美国去开分行，跑到俄罗斯开分行，我要考虑它的一些规定，我要做那些更多的一些测试了。还有一些，比如我要去做一些性能测试、安全性测试，这种偏技术的会专门放在测试中心。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个从时间上也会有一个分工。大家会说的话，我的系统比较复杂的话，我系统很多，你不要一个一个系统的提交给我，让我们做测试。因为你的很多系统的话，比如你的银行信用卡系统会和你后面的信用卡账单，会和信用卡积分各种外系统都会联系在一起，对不对？我要求你这系统打成一个包一起交给我，我再去做测试。我测一次要去做批量的，而不是只针对你一个系统的测试，对不对？这时候很多时候部门之间就会去讨价还价，说我们到底是我们做大版本还是小版本，我们多长时间发布一次。因为如果的话你要去批量给我的话，就要成批量还是3个月还是2个月一个批量给我，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情况就因为有了组织部门，因为有了批量的要求，所以每个部门都会对前面部门的工作要求，说你给我的要符合什么标准。那这种可以想象，这种批量不会非常频繁了。你如果非常频繁的话，你自己还去搞不定的，你可能不能给我，你给我我也给你退回去。好，那这时候的话，在企业发展大以后，开发中心，然后再发展大以后，它分成了三中心的话，然后经常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每个中心自己的特别独立，然后每个中心在给别人的问题的时候都要自己做得很好了。可是这时候有一个部门不干了，因为你的频率太低了。然后呢，在前面的话是在你的整个开发测试和资料中心前面呢，会有大的业务部门，他会去提业务需求，对不对？业务部门会说，我提交给你的业务需求为什么你要过3个月过半年才能做完呢？我觉得我提交了，就对于你的信用卡提交一个系统，你来给我说信用卡系统和信用卡账单和银行卡一大堆的系统是有关联的。业务人，我不关心关联，我关心你到底什么时候能上线。关联的话，应该是你们开发团队、测试团队你们去搞定的，对不对？你的分工越来越明确，每个人只扫自己门前雪的话，一种情况就是业务部门不满足，因为业务部门提的需求很长时间才能去满足。那我跟业务部门做调研的时候，他们会跟我说，我最头疼的就是给了需求给我排到3个月，排到半年以后。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业务需求，只要比如他是业务部门，他出去以后和某个客户就谈了一个合作，这合作还八字没撇呢，还很初期呢，他回来就给我写了一个业务需求书，就赶快丢给我们了。为什么呢？要把时间给占上了，3个月半年以后你才能完成，所以我要更早的就要提交给你了，把位置给占起来，是这种情况吗？业务部门会更早的提交给你，这是对我们后面的部门更郁闷了。说提交业务需求的话，我必须要去接收，因为不接收的话，然后我没饭吃啊，他是给我饭的。可是我接收以后呢，这个需求 我按照他正在评估工作量甚至要分发怎么做了，他过两天又给我发了一个说需求发生变化了，然后麻烦你再改一改，或者又增加了什么样的需求。因为你的需求最开始是不完善的，所以呢经常会发生变化，有这种情况吗？那我提出需求变化你变不变？要变吗？那也听老师的挺好的。你必须要变，不变的话我又不会进步去跳出来，我给你的钱让你去做你不做，那我自己找人做去。我见过有客户的业务部门直接这样去拍桌子，我不用开发东西，我直接找自己的团队去做。所以呢这时候就是业务团队现在越来越要求说，你们不要给我搞得那么明确，然后说现在这个需求在开发在测试在哪个阶段，我要的就是明确一点，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做完成，什么时候能上线。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吗？我面临的情况就是越来越多的大家要求你大象也能跳舞，不要给我讲那么大，我要求快速能去发布，就类似我们现在这种，我要的就是你的三个部门共同的话跟我合作在一起，告诉我不要三个月了，我给你提交一个需求，一个需求的话要你快速一个月让你给我开发出来，这是我可以接受的最低的范围。业务部门开始发话了，发完话呢你们三个部门要不要都快起来了？业务部门说我一个月要求必须有三个月建成一个月，然后你们每个部门还能在那儿去天天在吵，现在的话然后是我开发完成了你测试要测呀，测试说你开发给我的东西不合格，我要给你丢回让你重新去开发，你们不需要了，因为业务人员再去驱动你们了，所以这时候要求你们自己之间也要去配合的更加紧密，对不对？所以呢测试中心会来说我怎么去快起来，测试中心会发现的话，然后他的工作要快起来一个大背景是必须要开发人员能去及时的去开发起来，对不对？否则的话一个月开发团队说一个月的话我用25天丢给你5天去做测试行不行？肯定不行啊，这样质量保证不了啊。那你别离我那么远，你回来我在25天开发里面你就和我一起做测试行不行？这时候呢我开发团队我会拉着测试团队也让你回来，你过来早了和我一起做测试，对不对？那这时候就会有情况，哪些测试是可以早一点做的，哪些测试的话是我必须还要在后面去做的。因为大家比如传统我们做测试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微模型，说我测试有单元测试，有集成测试，有系统测试，有验收测试，对不对？单元测试跟我专门的测试员没关系，就应该你开发员去写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会去说集成测试我更能快起来呢，那集成测试没有，如果和业务关系比较紧密的话，那我就要求它快起来，因为业务你需要更早去了解业务呀。反而你测试员经常抱怨的话，然后是业务需求发生变化你还不知道，我让你更早了解，所以的话测试中心里面会有一部分说我测试中心里面日常的测试如果是偏业务测试的人员，我慢慢的话然后就会有一部分人员的工作我要就回到开发中心更早去做了。那我看到一些大的银行的情况，就是在测试中心里面他会慢慢明确说我测试中心做偏技术类的测试，比如我要去做大规模的一种压力测试性能测试是我测试中心要去做的，我要去做大规模的安全检查，检查是否有 CFO 这种安全性工作是我测试中心做的。如果我测试中心的话要去搭建各种大的测试环境，因为我做环境之间的联调测试是我测试中心做的，而平时更早的话和业务相关的交给开发中心了，所以这时候反而测试团队的话你从独立慢慢的回来一部分人了。那不仅仅对我们这个有变化了，那对这边的大家会说我现在慢慢开发可以快起来了，测试也可以快起来，那我再压个数据中心了。每个团队要求是不一样的，我在开发中心的话我现在30天我开发团队测试团队做好一个东西我交给了你的后面的运维团队，你敢上线吗？因为以前的话你每次上线的话，然后你说每次上线我要去排很多工作，我首先要给大家来问问大家说我们下个月或2个月以后哪一个时间是用户量比较少的，因为我们上线要更新线上系统的时候我们一下就要把服务器给停1天2天的， 所以呢，我要去找这种时间窗口，我才可以去上线的，对不对？然后呢，运营团队说，你开发过来了，这次给我上线，比如你给我上线的只是改了五个系统，可是我上线以后，这五个系统它供应到后面的话，比如用到后面的 SQL Server 数据库了，那我很多系统我都要去看一看的。我很担心你这个系统过来以后，导致我另外一台系统的 SQL Server 也跑不起来了，会有这样的吧？而且的话，越往后面的话，我的数据中心越往后面，它管理更多的硬件的服务器。你去，比如你开发好的一个网站，你开发的话，你只负责的话，然后我开发用了一个外部服务器，后面有一个 SQL Server 的服务器，可是它真正的跑到生产了，它前面的话还有负载均衡，还有一大堆的，它可能有十个外部服务器的，后面还有数据库，还有各种的存储备份的，对不对？它的系统的复杂程度比我们开发环境，比我们测试环境要复杂很多。可他每次他如果去投产的时候，他这个系统都要去更新，所以他会非常非常慎重的，对不对？他会要关心安全性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快起来了，他如果不能快，他要怎么办呢？他会来找业界说，哎，我上午听了一个学员讲 DevOps 了， DevOps 里面有一个技术叫自动化发布，对不对？我可以快速的去 release 呀。release 呢，它讲得很好，我快点一下鼠标，然后就发布到我这个系统，那再点一下，它发布到另外一个系统了，快速发布。那我去购买一个快速发布系统 release 系统行不行呢？他去购买一个 release 系统回来了，后来这时候他就发现了，徐磊上午直接给我讲了，我去用这个自动化发布系统就可以快了，他没跟我讲自动化发布系统原来还要自己去写这个发布的脚本呢，是不是这样的？我遇到很多的话，然后这种上线到数据中心，数据中心新出来买了工具，买完工具后，他会发现，我数据中心传统的背景的话，我很懂得 hardware， 我很懂得 network， 但我不懂软件，对不对？我不会去写出来软件的 script。每个发布的话，现在不都要去写 script， 要去写程序的呀？我不会写，我怎么办？我的工作量很大，我一个人管了100台服务器。你是开发人，你是天天写程式了，你应该熟悉写脚本，对不对？你帮我写好不好？所以呢，这时候数据中心会说你帮我写，他去找到你的开发中心的老大，然后说你帮我写行不行？开发中心的老大会轻易的告诉他行和不行吗？老板们会说，如果你把这份职责划给我，然后呢，或者是你招人，你今年招人，你可以招5个名额，你5个名额分2个给我，我再放到我这，我帮你培养，这样是可以。直接让我帮你是不行的，对不对？因为我开发中心，老板给我的钱让我开发中心今年只能去有100个人，我100人做我的活，我帮你干活了，谁给我更多的钱呢？是有这样的吧？那这时候就必须要求他说，好，我帮你干活可以，你的人可不可以来放到我这边来？那我看到了现在一些模型很逗的，的确是这样发生的。然后呢，在这边的话，然后负责运营的团队，运营团队慢慢说，好，这部分反正要跨，我跨不起来了，我妥协，我投降了。运营团队负责 network， 负责 server 的运维维护，然后把里面的部署的行为交回给了开发中心。在大陆的几个大的银行里面，现在都是这样的，数据中心的话语权相对比较降低一点了。然后呢，因为它的数据中心部署的操作需要开发中心，开发中心自己的话语权更多，因为它可以快起来，因为现在部署用的是自动化部署的技术。所以呢，你组织架构变动不仅仅说测试中心去削弱了，慢慢的话我的运维中心的工作也会被削弱了，也会去移到我的往前去移。只是有些时候的话，往前移的话是一步就到位了，还是先移到测试中心，让测试中心去帮我写呢？这根据每个组织都会不一样的。那归根结底说，我们所有，因为我们现在要求 DevOps 要求的话是我快速的实现整个业务价值，而不是说我快速开发、快速测试了，我要求整体的快速，所以要求你们部门之间必须要去打破你们部门的利益，越来越多的你们部门之间可以协作在一起， 其实很多时候 DevOps 的第一点的话，然后说把部门墙给拆除了，或者换句话的话是你整个企业的文化要发生一些变化，你的协作要更加紧密，而不仅是考虑每个部门的利益，否则你根本 DevOps 不起来。那这后面我们肯定会需要一些技术的保证。那刚才的话我们要求整个组织架构的话，它肯定会去调整一些工作职责，会去分工了。那这时候大家会说，那我们系统和系统之间的话，我们肯定不同的部门之间，以前我每个部门都会搭了一些专门自己的 IT 的支持系统，对不对？就说是开发中心，开发中心的话以前我会有自己的，有我开发的源代码的管理系统，我会有开发的任务系统。那业务中心的话，它会有自己的登记业务需求的系统，它可能走你的 OA， 也可能走其他的系统，对不对？测试中心说到你有测试用例的管理工具，有缺陷管理工具，那这种工具之间大家要求你必须要能去集成在一起的嘛？因为我要去快速看到的话，每个需求我需要在一个系统里面，我就可以能快速追踪到是在开发还是在测试。在测试的话，它对应的测试用例是谁是 owner 呢？这自然而然要求你每个中心内部的 IT 系统要考虑集成，要考虑整合，而不可能是每个部门单独架单独的系统。架单独系统你作为开发人员你也不干呢，你会说的话，然后我访问测试团队的系统去谈写我的 debug 的状态，就更新我的 debug， 然后呢我要跑访问我的 OA 系统来更新我的任务，更新我的 task， 为什么这两个不可以是一个系统呢？是你还会去要求我不管你那么多系统，我需要你所有的系统呢都可以在我的开发工具里面一个界面里就可以访问到，我不想的话然后在不同的界面之间切换切换再切换，对不对？那你最熟悉的工具的话就是 IDE 开发工具，比如 WorkStudio， 你就要求我在 WorkStudio 里面我可以看到需求，我可以看到分配给我的 task， 我可以看到哪些 defect，然后呢我在这边进一步去做，我在这边做完的话我可以去看到我这一模块是去测试的它有没有测试通过，对不对？所以首先第一点呢，大家会要求协作，协作后面要求你各个 IT 系统必须要去做整合，整合的话然后让大家工作方便起来，然后很多工作呢不需要重复去做。当然了我们说这一块呢还是说些整合呢，更多要是一种管理方面的整合而不是工具的整合，对不对？那管理的整合也需要有技术平台去做支撑的，所以呢，其实如果大家用，比如用沃尔的 TFS， 它上面讲的，上面讲的很在线的 YSTS， 它都是一个 all in one 的研发团队一个协作的工具，或者更通俗一点的，我很多人说 TFS 就是给我们整个开发团队用的一个办公自动化的系统嘛，对我们来说不就是一个 OA 系统，是不是？所以我要求整合。不整合肯定没有 DevOps， 这是 DevOps 人经常讲的，我要去协作，协作整合透明化一脉相承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整合，否则根本没有什么协作，没有透明。那接下来呢，我协作了我要快起来的话必须要有一些技术去做保证嘛。这样说的话，然后刚才我要快速去发布的话，那我需要有 release management 的系统，那我需要更多去，我现在都要去做测试了，要求测试完就做测试，那我想测试我不要单独去做测试呢，我的测试的话能不能在我 build 的时候也要去做，那我会要求每次源代码在自动的切 key 到服务器的时候就可以去触发后面在服务器端的话会去做自动化的代码的检查，做代码的各种的操作，对不对？那么我会要求我后面有自动化部署，自动化的集成系统，比如 CI 系统，我要求这样是自动化的部署，自动化的系统集成。然后呢对你测试团队来说，以前你三个月一个，现在我要求你快速发布了，你要不要考虑写自动化的测试的脚本呢？你也需要有自动化的技术去做。虽然这时候简单来说我们有自动化的工作系统把我们流程给打通，我们有自动化的部署系统，无论是 build 是部署， release 也是部署，然后呢我们每个团队测试团队你需要自己的测试自动化的测试工具，那都会需要协作和自动化结合在一起。那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们才有进一步的去，我才能真正去快起来。那结合在一起有个非常典型的话，那就是 Microsoft 的自己， Microsoft 自己是怎么把这种自动化技术结合在一起，我们用到哪种自动化技术，那这些的话也是我们会到这里，就是 Microsoft 它是一个大的转型。因为以前的话我们 Microsoft 的研发模式的话，然后其实一直的话都是比较另类的。Microsoft 你很难找到一个人，然后你说你的开发团队的话，然后这几百人怎么去管理的？他会告诉你，我的开发团队就20个人。因为在 Microsoft 里面，以前的组织模式的话，然后都是一个一个类似于一个特种兵一个小分队一样的。他说我现在的话，我要去做哪一个？我要做 Work Studio 里面的架构这个模块的开发，那我现在就专门成立一个小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会有一些专门的 PM， 我们叫 Program Manager， 然后会有开发人员，会有测试员。开发人员来源于开发的资源池，测试员来源于测试的资源池。开发员给开发经理汇报，他不给 PM 汇报，去测试员给测试经理汇报，这是典型的我们刚才讲的，我三权非常分立，对不对？那现在的话，然后会说三权分立的话，一种情况就是大家的确都会去做了，但做的话到最后大家会说每个团队可能都会考虑更多自己的团队的利益，而不是整体的利益了。那 Microsoft 就会把这种给它打破一点的话，就说我们现在只有两种角色了， PM 的角色，还有开发经理和测试经理的角色，开发团队测试团队完全合在一起了。我每个模块给你某个模块给你，你来负责设计，你来负责开发，你来负责测试。我要求的是整体，最后给我以后这个模块整体能不能去 work， 我要的是整体效果。那我这时候这一段就会有很多人问我了，那你这时候开发人员有多大的精力是在做 coding 呢？因为什么都要你做了，对不对？要你一个人当了非常多的角色了。那就有一个话题，就是 Microsoft 能做到这一步，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说做就可以去做的啊。过去10年，过去15年的话，我们开发测试比是1:1啊。在那15年里面，我们累积出来有多少个的测试用力，多少个的话是自动化的 test case。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自动化的 test case 很大程度上重用起来，对不对？我们现在的话，成就是建立在以前的话，我们有大量的测试工作基础上的。那我们大量测试的话，以前我们的测试工程师，我们的测试工程师的话，然后他也要去写测试的代码的，他80%的时间都在写代码的。 Microsoft 内部的规定的话，就是如果一个 test case 如果它运行需要超过3次的话，那你就需要去把它做成自动化。这个比例对业界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会写好这样的自动化的代码。那大家会说 Microsoft 他就不会做一些那简单的测试了吗？就比如我的软件安装起来，安装起来以后检查我安装能成功这种类型的测试，对不对？甚至我同样一个软件，我要支持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我要支持各种比如日本的语言，这种测试谁去做啊？多语言或其他的和界面相关的测试。那这种测试在 Microsoft 的话，然后更多的考虑的话是 outsourcing 外包给一些专门的测试公司去做。Microsoft 自己的话测试，我们来说都是通过自动化测试去做。所以呢？我们是因为已经有很好的自动化了，那我们在自动化过程中，我们还去做你的程式都要去写自动化的代码，那你的自动化代码什么时候去执行呢？那我们一直的话会有我们一个持续集成的一个很好的经验。我们所有的每次源代码入库的时候，源代码入库并不是说你把你的源代码然后直接切黑到版本库就可以了，我们在源代码切黑的时候都会有去要求你这个源代码为什么修改了源代码，也就是你这源代码你要告诉我你这次源代码切黑是为了去完成哪个需求，或者是为了去修改哪个 defect， 你要和这两个系统去关联在一起，你才允许去提交。那提交以后呢，你提交过去的源代码也并不是直接说你提交源代码别人就可以用，你提交的源代码跑到服务器上会触发我在服务器上配好的一个持续集成的工作，它会在那里把你的源代码和服务器里面其他人提交过来的最新的源代码合在一起，快速的就去做编译，编里面去执行你写好的单元测试的用例。所以其实我们每一次提交后面的话，然后都有一大堆的工作，我们的持续集成的操作已经做了好多年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其实你要快的话，就会你需要 DevOps， 然后呢，你需要有自动化的脚本在这里放起来。我们的快建立在这种基础上。那现在的话，然后另外一种技术就是越来越多的话，微软也会去发现。以前传统的做很多做自动化技术的时候，测试人员说你做自动化测试，你就要用一些自动化测试工具， 那我不知道我们自动化是大家在用什么样的工具？界面的录制回放工具有用过吗？在用什么呢？你们用 Selenium。 所以你做的是 Web 的开发。
对，
好， Selenium 是一块。还有没有其他的工具？Selenium 的话，本身它的一个工作原理的话，然后是我用录制回放的形式录制出来，你在 Web 页面里面在哪里点了哪个 button， 在哪里做了哪个下拉框，简单来说，鼠标键盘针对哪个对象做的操作被它录制下来了，对不对？那这种技术最开始的技术原理，你说哪家掌握着呢？ Microsoft。 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的你的传统来说，然后像你 Selenium 跑的是 Web 测试，Web 测试的话，然后你在页面上传统的话，然后你要都要遵循 HTML 的标准。我不管你拿什么 JavaScript 各种框架开发者，你开发最后在前台不都是 HTML 加 JavaScript 吗？ HTML 最早的标准的话，然后是 Microsoft 为主去做出来的，对不对？那如果再换一种了，哪怕你的程序是 Client Server 这样的，是在客户端必须要去装一个客户端的程序呢？你的客户端的程序是跑在 Windows 上的，肯定要遵循 Windows 的对客户端的规定。凭什么你说这里是一个 button， 那里是一个输入框呢？这是微软的规定啊，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技术的话，其实在微软的话都有很多。那关键越来越多的微软，其实现在的话，我们自己这种技术有在使用，但越来越多不是主流了。为什么？因为你用 Selenium 你去录好的自动化测试，很多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模仿着鼠标键盘的操作的话，界面的话很多时候风格一直发生了变化，比如浏览器的大小发生了变化，或者的话界面我再添加了一个新的按钮，你那边的脚本很多，你再去那个地方找这个对象可能不太容易找得到了吧。那所以这时候我们越来越多在微软内部，我们需要多种的自动化的手段，而不是传统的话我就去做一个后台的，做一个基于 GUI 的自动化，越来越多我们叫基于接口的。我基于各种的话，比如 Web Service 的接口去做自动化测试，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技术。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大家的企业里面都会来讲，我的不同的 IT 系统之间也要去做整合， IT 系统之间要互相接口，对吧？ SOA 架构或其他架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可以基于接口做自动化测试，因为接口的变化的话是要比界面的变化要少很多，接口是更加稳定的，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呢，其实大家知道自动化测试技术越来越多在使用我的接口自动化。那就这个地方可能是我，因为我写的简体中文，直接翻译成全繁体中文以后，我发现它怎么都叫界面自动化了。应该一个的话，然后是叫传统的话，然后我们叫界面自动化，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叫接口，叫 interface 或者叫 API 都可以，这种自动化，这种技术是越来越流行的。好，所以大家刚才微软的敏捷转型里面，大家看到几个经验，我们有自己的持续集成的一个 best practice 始终在做，只要我代码切黑印，后面会触发我的自动化的 build。那么我们有专门的，有很多的自动化测试的手段在做的。自动化测试手段从以前传统的基于界面的自动化，然后到现在的基于接口的自动化，微软都有在去做。然后呢，我们的组织架构也在做调整，我们的开发测试讲到更多融合，我们都融合成一个团队了。好，这是微软的敏捷转型的大规模，大家可以去，那这个名字在伊藤大海你就可以搜出来，它有很多的一些视频回放，都是微软团队已经录好的。那很多时候的话，微软的经验对大家来说是可以去参考、可以去借鉴的，但不能去百分之百去做的，因为本身我们团队的规模，然后人员的技术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再回来，对我们传统的，我们很多，我看到很多客户那边，客户说我现在我是企业客户，我不是专门的软件公司，我要做的话，然后只是我内部开发内部的系统，所以我的 IT 团队是为我的业务服务的。我 IT 团队规模没有那么大，那他们慢慢的怎么再去做，说我的 DevOps 过程中我再怎么去做呢？大家也是慢慢的，首先我肯定要去融合，像这边一些经验持续集成，然后自动化的手段你可以去借鉴的话，你说我最第一步的话，然后我再去做持续集成的时候， 推之城里面，我先把我的每次代码的话，然后去提交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求和我的任务系统关联，这个当做一个最佳期限先给关联起来，好不好？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知道我哪些需求是哪些代码实现的，哪些 debug 是哪些代码去修改的。第一步，因为我见到很多经验的话，大家去做的都是第一步的话都是，无论我人员再少，我必须要去写我的 coding 的，有我的 source code。那我第一步就要求我的 source code 要和我的 debug 的 source code 要和我的 requirement 或 task 的关联在一起。那第二步呢？我的 source code 有了，我的 source code 的话，然后要交给他的时候，不是把我的源代码给他，是我要提交到版本库里面，然后在版本库里面编译好的一些 DLESE 再给他，他在后面去做测试，对不对？那这时候我就会要求我有自动化 build 的系统，也就是持续集成的技术，我也通过源代码来触发的。好，自动化的 build 系统把我源代码，把我的 source 变成我的 ESE。接下来的话，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做测试的时候，我需要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去做测试，对不对？那我要把我的 ESE 拷贝在哪台电脑上？拷贝过来后，我还再修改一下配置文件，甚至我可能要修改一下我后台的 SQL Server 数据库，对不对 ？ESE 升级的数据库也要去做更新的。那这时候我把 ESE 拷贝过去，然后在数据库里面再去执行了一个比如 update 的 SQL 操作。那这个操作我们叫做是部署，部署操作能不能也做成自动化的？那就有我的自动化部署技术就出来了。当然我们刚才讲了，自动化部署技术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你过去以后然后直接配界面就行了，它后面的话也会有一些自动化的脚本的开发的技术，对不对？所以呢，从源代码到了我的自动化的 build， 再到我的自动化部署，部署完以后呢，我再去真正的去投产。投产的话，然后会连什么系统呢？连我的监控运维系统了，是不是？我投产发布以后，我发布成一个网站，网站运行的好不好的话，我希望能及时能就看到吧。对运营来说，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网站的服务器很好，网站的 server。Network 也很好，然后 Source 的 CPU 内存也占用很低，可是就是服务器否认的时候没响应嘛，就这种情况吧。那这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我要不要有一些自动化的监控手段，并且监控不仅是监控我的 CPU 内存，要监控我的业务，要定时来执行一下我的业务，看针对这个 Server 能不能去运行起来，对不对？那所以呢，你就会要求你的后面有自动化的监控系统，那这些的话也会和我们的开发联系在一起的。做自动化监控的时候，很多你的监控的脚本不也需要在开发那里面去配置吗？好，所以我觉得归根结底其实很好的一点的话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团队里面要发生各种变化，然后这种我从各个阶段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家会说谁抢了谁的饭碗呢？那在我看来的话，是我们开发团队的能力越来越强了。我们开发团队的话，然后发布需要我们开发去写代码，然后监控需要我们开发的话有代码去做。所以我们整个过程中，我们开发团队完全可以从你的角度，然后把你的地盘给扩大了呀。扩大以后，其他的团队的工作就要给你了。虽然我在大陆，我们有很大一个银行客户，他的开发部门就可以提一个口号叫“开发引领创新”。这 DevOps 你能做到，你才可以提这样的豪言壮语的，对不对？不是什么业务引领了，业务没有开发你引领不了吧？好。这个时间比较快，看大家有没有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各个部门之间，我们都要更多的去互相去做融合。然后我们最佳时间呢，大家都想最佳时间的话，不要想得很复杂。从你的角度，最佳时间怎么可以慢慢的去做起？我刚才给大家分享是从我 source code 开始，往前面怎么去做，往后面去 build 部署，再去做监控。其实这是我很喜欢看一本书，推荐了很多朋友，就是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或者叫高效人士的七个习惯。大概15年前的话，我开始去看这一本。当然很多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要去做工作的时候，对你个人要求，你要自己积极主动。然后呢，以终为始，简单说，你要坚持下去。然后呢，你要考虑哪些是你的优先级，把这些做好的话，我们自然而然的，你就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了。所以，无论对我们开发，对我们测试来说，都是你修炼好内功了。训练好内功了，慢慢的你就可以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你带我做得很好了，你自然而然的后会说 ，OP 我也能做了，这就带我 OPS。好。